客家人拥有自己独特的语言和风俗，也是较早开发闽赣粤三省山区的先锋，具有相当大的势力。许多零散迁入南方的移民，为了可以在当地站稳脚跟，也有不少接受客家人的语言和风俗，最后也自称客家人。明朝时期，由政府主导的大规模人口迁移带有非常强烈的政治色彩。这些迁移一方面与明初的两次迁都有关，另一方面也是战争的结果。明洪武初年的移民也被称为洪武大移民，因为当时的京师南京所处的长江下游地区长期遭受战争摧残，人口急剧减少，所以需要移民来填补人口空缺。首都南京作为重要的行政中心，可以反映出移民的政府主导特征。首先，朱元璋嘉奖了一批为他立下汗马功劳的将士，这样大批淮西籍将士成为移民南京的主体。这些人权倾朝野，构成了一类最为特殊的移民。其次，在移民中，明朝中央政府的各级官员和他们的家属占了相当大的比例。洪武四年，应天府在调查之后确定，南京的公侯达1000多户，官员上千，加上家眷亲属，两者合在一起有20000多人，这些人都是移民。靖难之役1399至1402年，是指燕王朱棣起兵反抗建文帝，从北京一直打到南京。这场历时3年的地位争夺之战，不仅摧毁了洪武大移民的相当一部分成果，在南京附近的长江下游地区造成了一大批新的无人区。而且朱棣继位后，北京成为新的都城，也需要人口填补，于是北京城及顺天府成为永乐年间的大规模人口迁入地，大批皇室成员、文武官员和将士又从南京迁到北京。这也是因为元末战乱之后，无论南京还是北京，原有的居民所剩不多，所以都城建设所需要的工匠、脚夫等劳动力都由移民来充任。在移民浪潮中，来自山西的人最多，仅山西一省向京师输入的便有8万余人，加上河北、河南、山东输入的移民，总共有230万余人。山西洪洞大槐树的移民故事就发生在这个时期。若问老家在何处，山西洪洞大槐树，祖先故居叫什么？大槐树下牢挂窝。这首流传甚广的民谣，其实就是移民历史记忆传承的符号。山西洪洞大槐树的移民故事有非常多的版本，其中小脚趾指甲分半、结手等传说都非常有趣，展现了移民坎坷的历史。传说当年官兵强迫移民，每登记一个就在其小脚趾指甲上划一刀作为记号，防止他们逃跑。但也有另外一个说法，那些移民来到洪洞县大槐树下难舍故土，士兵就在每个人的小脚趾指甲上划一刀，说以后好认祖归宗。凡是小脚趾指甲上有裂痕或指甲分瓣者都是亲人。结手一说，是这些登记好的人的手被反绑起来，一个个的被一根绳子串在一起押解上路。长途跋涉 有人需要小便，只好向关老爷报告：“
老爷，请接手，我要小便。”
次数多了，这种口头表达趋于简单化，解手就成了小便的代名词。这些传说一方面说明了当时移民的强迫性，面对故土难离的乡民，只有严苛的移民制度才能保证；另一方面也通过具有传奇色彩的故事，展现了集体记忆的强大。移民对区域文化和生活方式也产生了重大影响。明朝以前，江浙地区文士风雅，唱和交游之风盛行，有一种崇尚文学的氛围。这类文化活动与这一地区富商大贾的支持分不开，例如苏州的徐达佐、松江的曹植白等著名富豪，他们周围聚集着不少作家和艺术家。这些文人雅士很多本身就是巨富，还有一些富豪成为文人艺术家的赞助者，为他们提供生存的基础，使他们有机会发展才能。但朱元璋在立国之初就对苏浙地区进行了全面整治，他力图铲除这一地区由繁荣的工商业带来的生活方式，以恢复他理想中的古代淳朴风尚。迁移苏浙富户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展开的。当时迁移的苏浙富户有25万人之多，甚至吴中大富豪沈万三也受到沉重打击，被贬谪到云南边地。柳条折尽上东风，住轴人家户户空，只有虎丘山色好，不堪又在客愁中。就是对这种离家迁移愁苦的描写。吴中富户的外迁和贫民化，使这一区域的文化发展失去了来自富豪的经济帮扶，对文化发展也产生了冲击。语言方面，南方方言，尤其是南京方言，极大地影响了北京城中的语言文化。永乐时期，北京城的移民以从南京迁入的富户、工匠和官吏为主，南京话或江淮官话便成为明代官话的基础。利玛窦《中国札记》记载，1600年，利玛窦乘坐刘姓太监的船进京，到达临清时，太监因故先行，把在南京买的一个男孩作为礼物留给了神父。因为这男孩口齿清晰，可以教神父地道的南京话，而学会了南京话，在利玛窦看来就是学会了中国话。这也说明明代的京腔就是南方方言。战争既给人民带来了灾难和痛苦，也推动了不同地区人民的融合和交流。多民族的内迁曾给唐朝带来了极大的繁荣，但安史之乱以后，北方移民开始迁往南方。北宋末年的长期战争使北方移民纷纷南下，随后元末明初两次由政府主持的移民大潮都使中国的人口格局随着时间发生变化。这些变化既有少数民族文化对中原文化的影响，也有中原与少数民族的经济交流和发展，可以说影响了中国经济和文化的格局。